第23集。面对爱情和婚姻大事，首先要做一个正常人，一个能够很好适应社会的人。同时呢，无论是童年时期还是成年时期，都要针对性本能进行一定的训练，其目的是确保个体在婚姻和家庭中能得到本能的正常满足。一切与爱情和婚姻有关的问题，有能力做的、无能力做的、爱好倾向等等，都可以在早年形成的原型中找到根源。通过对个体原型特征的观察，就可以确切地指出其成年以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。爱情和婚姻中出现的问题与一般的社会问题在性质上是相同的，任务相同，困难也相同。所以如果把爱情和婚姻看作万事如意的天堂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爱情和婚姻当中呢，始终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任务，只有时刻把对方的利益放在心上，才有望一一完成。与一般的社会适应问题不同的是啊，恋爱和婚姻当中呢，尤其需要同理心，需要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的非凡能力。如今很少有人为婚姻生活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这是因为他们从来不会用对方的眼光去看待问题，不会用对方的耳朵去倾听，也不会用对方的心灵去感受。在前面的章节中啊，我们着重讨论了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的问题儿童。我们不能指望这类儿童随着心理成熟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的性格，正如他们难以适应社会一样，他们在恋爱和婚姻面前同样是惊慌失措，狼狈不堪。社会兴趣的培养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，只有那些从小接受过这方面训练，始终积极向上的人，才有可能真正具有社会情感。因此要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婚恋生活做好了准备并非难事。因此要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婚恋生活做好了准备并非难事，只需要观察他对积极生活的态度就够了。积极向上的人呢，往往勇气十足，自信满满，他敢于面对困难，积极寻求答案，他有同道，有朋友，与邻居的关系融洽。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人不值得信任，他们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也不可能成竹在胸。另外，如果一个人有一份正当的工作，并且一切进展顺利，那么他很可能已经具备了结婚的条件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加以判断，细节的重要之处在于呢，他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具有社会兴趣。对社会兴趣本质的了解告诉我们呀，恋爱和婚姻问题只有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圆满解决。这种平等交换的基本原则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一方是否尊重另外一方则并非是重中之重。爱情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因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爱情观，只有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，爱情才能走上正轨，婚姻才能顺风顺水。结婚以后呢，任何一方若要独揽大权，那都注定是一场灾难。如果有人梦想着婚后能够征服对方，那也是异想天开，婚后的一切一定会证明这一点。婚姻本没有胜负之说，婚姻中根本就没有征服者的容身之所。在婚姻当中啊，真正需要的是关心对方，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谈一下，要想结婚，究竟需要去做哪些特别的准备？这涉及与性本能相关的社会情感的培养。事实上，我们知道，每个人从童年开始，心里都装着一个理想异性的形象。对于男孩来说，这个理想异性的原型呢，很可能就是自个儿的母亲，所以长大以后，他往往会娶类似的女性为妻。有时男孩与母亲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令人不快的紧张关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极有可能选择与母亲相反类型的女性。男孩与母亲之间的紧密关系 会直接影响其日后选择妻子的标准。这一点可以从很多细节中观察出来，比如眼睛、体型、发色等等。我们还知道，如果母亲过于强势，处处压制男孩，那么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，他往往会为喜不前。在这样的男孩心中啊，理想异性的标准是柔弱顺从。相反，如果男孩争强好斗，那么结婚以后，他在妻子面前定会寸步不让，恃强争霸。由此可以看到，童年时期的种种迹象是如何在婚恋问题面前得到进一步强化的。不难想象，一个自卑情节很严重的人在两性问题上会有怎样的表现。也许他会因为自身的软弱和自卑而四处寻求支持，他的理想异性往往都打上了慈母的烙印。有时为了弥补内心的自卑，他也许会反其道而行之，在爱情中变得傲慢无礼，咄咄逼人。同样，如果他缺乏勇气，便会觉得自己处处受限。此时呢，他极有可能选择一个争强斗狠的女孩，这样呢，如果在激战中胜出，哎，就会觉得面子上更有光彩。无论男性还是女性，都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取胜。利用两性关系来满足自己的自卑情节或优越情节是十分愚蠢的，也是十分荒唐的。但是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屡见不鲜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很多人不是在寻找配偶，而是在寻找牺牲品。他们并不明白，两性关系不能被当作自私自利的手段。如果一方想征服另外一方，另外一方必然会绝地反击。如此一来，两人携手生活，共浴爱河，变成了无稽之谈。有些人呢，会利用两性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某些情节。知道了这种心理之后呢，很多择偶方面的奇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这就告诉我们，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性情柔弱、得患疾病或者年龄较长的异性，是他们相信这样的选择会让事情变得简单。有时他们会选择已婚的异性，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。有时他们同时跟两位异性恋爱，各种原因前面已经解释过了，一只羊也是赶，两只羊也是放。我们发现，一个自卑情节很严重的人呢，会经常变换工作，拒绝正视问题，做事情常常是半途而废。而面对爱情时呢，他们的反应也不例外，要么与已婚异性恋爱，要么同时跟两位异性暧昧，以此来满足其惯常的品味。此外呢，还有其他一些表现方式，比如只订婚不结婚，或者只恋爱不结婚。儿时被惯坏的个体呢，在婚姻中也是一样的，他们想继续从伴侣那里也得到宠爱。这种情况在恋爱初期或结婚初期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，但是日后情况则会变得相当复杂。如果婚姻中的双方都是娇生惯养，其结果呢，可想而知。双方都想继续受宠，可谁也不想纵容对方，他们仿佛是相向而立，期待着，失望着，迷茫着。不难理解，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了误解，行动受到限制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他会感到自卑，他会想到逃避。这种感觉在婚姻中更为糟糕，尤其是出现在极度绝望的情绪时，此时呢，报复心理就会不请自来，乘虚而入。一方要打乱另外一方的生活，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婚外情。婚内出轨永远是一种报复行为。诚然，不忠的人呢，常用爱和情感来为自己辩解。然而呢，事实上我们都明白情感的价值。个体的情感与他的优越目标永远都是一致的，绝对不能拿来当做不忠的借口。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呢，不妨以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女人为例。她嫁给了一个总是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兄弟剥夺了的男人。可以看得出啊，她非常喜欢这位温柔甜美的姑娘。而作为独生女呢，这位姑娘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得到赏识， 得到宠爱。在孩子降生之前，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很幸福很美满。然而孩子出生之后发生的事儿就可想而知了。